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教会讲坛尼希米记今日来到第五章十四至到十九节，刚才主席是为我们读出。我想从今日这一段的经文和大家思想一个的主题，就是领导的要诀。有一个人呢，他就坐氢气球，就想从 A 这个地方就去到 B 这个地方。他就约了他的朋友几多点钟就在 B 这个地方是见面的。但是个气球升了空之后呢，就他迷失了方向。那他都不知道怎么做，他就唯有是降低那个气球的高度，减低那个的速度，就想着呢就向地面的人呢就去问路。啊，他见到有个人，于是呢他就大声地问他，哎，对不住，请问呢我现在是在什么的地方呢？我想去 B 那里，我应该是怎样去呢？那个人呢就答他，他说你现在的位置呢大约呢就是北纬几多度，东经几多度，有实际的数字啦。你现在距离地面呢就大约是几多米。如果你想去 B 这个地方呢，你就要调校你个气球的方向了，你就要向西南偏南那个方向。如果个风速不改变的话呢，你大约呢是45分钟呢你就可以去到的了。在氢气球上面那个人呢就听了之后就觉得有点不是很耐烦。那他就说，哎，你一定是一个工程师。为什么你知道我是工程师呢？他说因为你讲的资料呢是非常之准确。但是可惜对我来讲一啲帮助都冇。你仍然唔能够话到俾我听我而家喺边度。我想去嘅地方你仍然都唔能够带到我去。咁於是喺地面嗰个人呢就答返佢。佢话你一定系一个领袖。吓，你点知道我系一个领袖？你唔知道自己喺边度。你应承咗其他人去嘅目的地你唔识得点去。你只是高高在上，喷很多气出来，好像个气球这样。你解决不到的问题，你就将责任推在其他人的身上，让你的问题成为你下面的人的问题。弟兄姊妹，领袖是不是这样的呢？你所认识的领袖又是怎样的呢？你自己作为一个领袖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圣灵，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因为真理使到我们得自由。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并且你的同在是要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活出讨主你喜悦那个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掌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刻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对准主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刚才的例子当中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呢就心里面这么想，唉，好彩啫，我不是领袖，所以就算我是不是似气球上面那个人呢都没什么关系。究竟什么人才是领袖呢？特别在教会里面，从属灵角度来讲，哪个才是领袖呢？领袖不是从那个的位份而来的，不是说你坐上了那个位你就自自然然就成为领袖。因为有些人就算他坐上了那个位，他却仍然不是一个领袖，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怎样去带领，不懂怎样去领导，亦都不能够发挥到那种的领导力。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提议，领袖是什么呢？领袖就是能够在其他人的生命当中发挥影响力的人。领导力是什么呢？ 领导力就是能够透过其他人去倍增去繁殖影响力那个的艺术。所以在教会这个的层面呢，不是一定是组长啦、导师啦、执事啦才是领袖。教会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领袖，只要你是能够去影响你身边的人那个的生命，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他们。上星期刘牧师就跟我们思想尼希米怎样解决了他重建城墙这个过程里面出现的内患的问题。内患是什么呢？内患就是来自以色列人被那些贵胄官长去剥削、去压榨，以至到民不聊生，以至到是怨声载道。尼希米解决了这个的问题。今日我们继续看下去，在五章的十四节那里，尼希米是第一次告诉我们有两个的资料。这两个的资料呢，第一就是原来他是被亚达薛西王呢是派了去做犹大地的省长，并且一做就做了12年那么久。这个资料呢，在五章十四节之前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我们看回，在第二章第一节，当尼希米他向亚达薛西王说，我想回我的乡下，我想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圣经记载就是亚达薛西王的20年。而如果我们看13章第6节那里，我们就知道尼希米回去述职的时候，圣经的记载就是亚达薛西王的32年。所以正正就好像5章14节那里所记载，他一共做了犹大的省长12年。这个是一个的资料。不过更加重要的一个资料呢，就是他说原来他这12年里面他并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什么叫省长的俸禄呢？原文就是省长的粮食。波斯政府他支付这个官员那个的俸禄呢，通常呢是用实物来代替的。就是说呢，他们是会拿到一些五谷啦、一些油啦、一些粮食啦、一些酒啦，这样 的食物。从普通的雇工去到省长呢都不例外的。省长就有职责去为波斯的政府呢是去抽税，而那个税呢是非常之重，成为人民一个很大的负担。而省长他的俸禄呢就是在税收当中呢是扣除的。尼希米他将自己和以前那些犹大的省长呢是做一个的比较。在15节那里他这样说，他以前那些的省长呢是每日都要人民呢是给粮食和酒他，不单止这样，还要给银子他，40舍客勒的银子，就是连省长那些仆人啊都是这样做。但是尼希米跟着说，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尼希米他是放弃了他应该有的权利，做省长就应该有俸禄的，但是他放弃了这个的权利。他放弃权利背后是有一个的属灵的原则在这里。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放弃他应有的权利，就是因为他敬畏神。我们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 被高举的社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很难会想象有人是会自愿去放弃一些应有的权利。就算在教会里面，当人的价值观是跟随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走的时候，也都是一样。我来到教会，我就应该受到这样这样这样的对待的了。尼希米他能够放弃他的权利，背后属灵的原则就是他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是一种的心态，也都是一个具体的行动，就好像爱一样。爱可以是一种的心态，但是爱也都可以是非常之具体的行动。你看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你就会知道爱原来是这么具体。简单来说，敬畏神就是在生命里面是尊主为大，做每一件事都是以上帝是为依归，以祂为那个的中心。约书亚在祂人生最后那个的阶段，走到祂人生最后那一段路的时候，祂和以色列人说了这一番的说话，请大家一起读出。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敬畏神一定包括是除去偶像，如果你不除去偶像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是说敬畏神，你是不能够侍奉神。弟兄姊妹，请问今日还有没有一些的偶像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就是那些在你的生命里面代替了神的东西，那些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令到你觉得你更加有人生的价值，有人生的意义，有人生的身份，那一些的东西，你将它的位置摆了在上帝之上的时候，那些就是你的偶像。所以偶像不是一定 一件的实物，挑刻出来的偶像，不是。偶像可以是无形无体的，是活在你的心里面。而圣经告诉我们，为自己制造偶像就是罪。一个人不能够说我活在罪里面，但是个口就却说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约伯记28:28这么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尼希米之前那些犹大的省长，他们中饱私囊，他们以金钱以物质为他们的偶像，但是尼希米告诉我们，我因为敬畏神，我不会这样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因为敬畏神和爱神的缘故而试过是去放弃一些的事呢？我相信在不同的层面里面，一定有弟兄姊妹是试过。或者你都记得曾金范牧师在这里讲培灵会的时候，他讲了一个的见证，他说按着上帝给他的感动，他曾经三次是将他银行户口全部清晒，是奉献给神。当然上帝不会叫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做，因为他给不同人是有不同的感动。但是我相信只要是出于神，所有的事都是有可能的。我知道最近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了抗堂的信心仍然为自己 为教会行切的祈祷，而上帝亦都俾唔同嘅弟兄姊妹系有唔同嘅感动。我哋收集咗一啲嘅见证，啱啱咧就摆上咗喺教会嘅网页上边。我都想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喺呢件事上边上帝俾我嘅感动。不过喺分享之前，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嘅心，能够谅解我。我讲出嚟是因为我想对今日的经文是作出一个的回应，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在当中。上帝给我的感动就是，如果我能够在教会全时间去侍奉他，而我不收人工的话，无论是半年、一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都是能够是见证着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给到我那个的恩典和祝福。虽然保罗说作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过我觉得能够为上帝去放弃亦都是一个的恩典。我不知道上帝俾你有啲乜嘢嘅感动，但我相信当我哋整间教会我哋都愿意去回应上帝俾我哋嘅感动嘅时候，当我哋整间教会我哋都愿意将我哋嘅金钱、我哋嘅时间、我哋嘅恩赐、我哋嘅才干全部摆上去俾上帝用嘅时候，唔单止是一件好事，一件好事，不单止是 a good thing， 更加是从上帝而来一件的美事， a God thing。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回应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给我们那个的感动，我们整间教会就能够一起去成就上帝那个的心意和计划。放弃应有的权利，最佳的榜样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到八节，可能你都很熟悉，不过我都想大家一起再读一次。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是放弃了他本来就是神这个的权利，而成为人的样式。他那种的虚己，那种的谦卑，那种的顺服，一早就为我们立下一个我们需要跟随的最好的榜样。当十字架的爱是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为耶稣放弃小小的事又算得是一回什么的事呢？领导的第一个的要诀就是要以榜样来领导， lead by example。 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一个我们头脑上都一定明白，我们是要有好的榜样，我们要用我们的榜样来领导，那问题就是我们做不做得到。我相信做父母的是特别会明白榜样那个的重要，因为教仔女不是单单靠把口，我们的仔女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每时每刻都观察着父母那个的行为。所以如果父母是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很难期望 啲仔女係有好嘅品格。其實喺教會都係一樣，因為弟兄姊妹嘅眼睛都係雪亮嘅。如果一個屬靈領袖叫人跟隨耶穌，而佢自己嘅生命卻同跟隨耶穌完全唔係嗰回事嘅時候，你估下呢個領袖又可以有幾多嘅影響力呢？相對嚟講，如果一個屬靈領袖犯罪跌倒，所帶嚟教會嘅傷害卻係可以是非常之大，因为弟兄姊妹被他绊倒那个的机会是非常之大。可惜的就是这个就是撒旦常用的伎俩，这种这样的情况在不同的教会都不时是会发生。求主怜悯，让我们先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做起，我们追求一个爱耶稣、跟随耶稣、更加似耶稣那个的生命。就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他不是自大，保罗也不是自夸，因为每一个效法基督的生命都能够是发挥那种的吸引力，都能够发挥那种的影响力。我们教会的意象就是塑造门徒，塑造门徒的目的正正就是将弟兄姊妹带到去耶稣的跟前，让他们的生命是被耶稣去转化，让他们能够是有更加似耶稣那个的品格。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就与弟兄姊妹去同行，我们立下一个好的榜样。领导的第二个的要诀就是以同理心去领导。同理心 empathy同埋同情心 sympathy 系两件事嚟嘅，系唔同嘅。同情心系乜嘢呢？同情心就系虽然你同嗰个人系好唔同，但系你却系同情佢嘅遭遇，所以你会做一啲嘅事情去表达你对佢嗰个嘅怜悯，你对佢嗰个嘅帮助。呢个系同情心。同理心系乜嘢呢？同理心就是你能够完全进入了那个人的处境，你认同并且你明白他的感受和困难。尼希米对他的同胞是有这种的同理心，知道他们服役甚重。服役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负担，即是说尼希米他是明白到以色列人在波斯王国那个的税制之下，他们的负担是很重，所以他不单止是不要省长的俸禄，他更加是慷慨的去招待他的同胞。在五章十七和十八节，尼希米告诉我们每日他有多少人是他是款待的呢？150人，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尼希米并且将他的餐单讲给我们听，吃些什么啊？哇，每日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有些飞禽，然后呢每10日呢还为他们预备酒。尼希米是一个非常之慷慨，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可能有弟兄姊妹即刻的回应，在个心里面就会想，哦，梗系啦，尼希米有钱，他咪可以这样做咯。没错，尼希米的确是有这样的能力，每日是去款待150人。 不过我想大家心里面亦都一定会明白，就是有钱的人不一定是慷慨的人，特别是一些做老板的，可能他对他的员工是很吝啬，又或者是很苛刻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你会怎样去对待你的员工呢？在二十世纪初期，东京有一间的连锁店，在个总部的门口，每日六点钟就是员工放工的时间，就有一位老先生，他就会包住条毛巾在头，然后拿着把扫把，他就会跟员工说，放工的时间到了，快点回家。有些员工呢就同个老板咁讲，哎呀老板对唔住对唔住，你俾多五分钟我啦，我做埋我啲嘢呢我就走㗎啦。但呢位老先生佢却话，唔得，你而家就要走，快啲返屋企，你太太同埋你嘅仔女呢係等緊你㗎，你每日你都要准时做完你嘅工作就返屋企。但我唔知道你羡唔羡慕呢间公司那些的员工，在香港我想是调回转头的事情会发生。有些老板呢他自己呢是做到好事他都不肯走的，于是他那些的员工呢就可能是做到十点十一点，然后呢都差不多呢要鞠躬道歉地跟老板说，哎呀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我今天有些事我要早走，其实已经是夜晚的十点十一点。这位老先生是哪个呢？他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洗衣店白羊石的创办人，他的名字叫做五十岚健治。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日本的企业家一向都是以勤奋出名的，超时工作根本就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一位的企业家他却是坚持员工是要准时放工，甚至他自己亲自赶他们回家。难怪有人就说他是一个在日本最作风独特的企业家。五十岚健治他的经营的方式和理念和他的基督信仰是很有关系。他是日本极少数的基督徒的企业家，所以他的一生无论在他创业到他处世都是显出他那种与众不同的品格和气质。其中一样就是他对员工那种的慷慨，他非常之重视员工的家庭生活和员工的福利，因为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以家庭和事业是并重，不应该有人是为了事业而是牺牲了他的家庭生活。所以他那些员工是非常之忠心，不断为公司是创造了更好的业绩。五十岚健治他慷慨的行为是来自他对员工那一种的同理心，而他的同理心背后亦都是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背后属灵的原则就是来自他爱神爱人那种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你对神对人的爱究竟有几深呢？你一定记得耶稣三次去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是你又有没有很认真地问过你自己， 你有几爱耶稣？你爱耶稣比这些，我不知道你那些这些是什么，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爱耶稣比这些更深吗？因着你对耶稣的爱，你又是不是愿意以同理心去爱你身边的人，去服侍你不认识的人，去供应别人那个的需要呢？在尼希米记的第一讲，当我讲概览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就说尼希米是一个仆人领袖，而仆人这个字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呢都是多次这样出现。现在来到第五章，我们见到尼希米这个仆人领袖，他是怎样服侍他所带领的群体，不是管辖他们，不是增加他们的负担，而是减轻他们的负担。有牧者就提出，一个仆人领袖应该有那五种的态度。一个仆人领袖，第一是关心其他的人是多过关心他自己。第二，一个仆人领袖，他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管家，他不是主人。第三，他会看重被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而不是看重其他人所做的事。第四，他看重的是自己在上帝里面那种尊贵独特的身份，而不是看重这个世界所给到他在那些的位置上面那个的身份。第五，他明白服侍是一个机会，是一个特权 a privilege， 而不是一个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这些又是不是你生活的态度呢？这些又是不是你领导的态度来呢？你的服侍是一个的责任，抑或你觉得是一个的特权呢？你关心自己多一点，抑或关心其他人多一点呢？你看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你自己辛辛苦苦赚回来的，抑或是上帝托付给你，因着他的恩典而有，而上帝是给你去管理的了。在第一讲，我讲了一句关于仆人领袖的说话，我很开心有弟兄姊妹是几个礼拜之后，很长的时间之后，他都还记得这句说话，并且他讲回给我听。这句说话是什么呢？上帝不是要找一个愿意去服侍的领袖，上帝是要去找一个愿意带领的仆人。我不知道你分不分得出这两句说话那个分别，你明不明白这两句说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做仆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位份来的。刚才我们读过腓立比书二章那里讲到，耶稣他都取了奴仆那个的样式。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你喜欢又好，你不喜欢又好，你都是一个的仆人。不过领导却是一个的责任。有些信徒他很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有些信徒却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他就躲在一边，他就不要理会其他人，不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发挥他的影响力。所以刚才那句说话就是说，上帝是要找那些愿意带领的仆人。 尼希米佢好明白佢遗仆嗰个嘅位份，尼希米亦都好愿意去承担呢个领导嘅责任。点解？因为佢好清楚知道上帝呼召佢系要去做乜嘢，佢好清楚知道上帝要佢完成乜嘢嘅使命。弟兄姊妹，今日你又愿唔愿意以爱神爱人嘅心去领导，发挥你嘅影响力，立下一个美好嘅榜样呢？我哋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耶稣，我哋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嚟到呢个世界就为我哋立下一个最佳嘅榜样。你嗰种嘅谦卑为门徒洗脚，你嗰种牺牲嘅爱喺十字架上牺牲咗自己，都系成为我哋每一个跟随你嘅人一个最好嘅榜样。主求你宽恕我哋，因为我哋都系软弱，我哋都有好多嘅限制，我哋未必能够活出主耶稣你嗰种完全嘅爱，嗰种牺牲嘅爱。但求你帮助我哋，加添力量俾我哋，以致我哋真系一生，我哋都愿意追求跟随你，更加似你、爱你呢一个嘅目标。当我哋愿意追求呢个目标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就能够得着更新，得着转化。我哋嘅生命就能够影响我哋身边嘅人嘅生命。主求你怜悯，求你恩待，我哋咁嘅恭敬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